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已经有了两堂的交通。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哋已经有咗两堂嘅交通。
这次主给我的负担是和弟兄姊妹一同从雅歌书里面看生命长进的路历程。
咁主俾我今次做嘅负担系从雅歌书睇生命长进嘅历程。
这个历程呢，也是一个爱的历程。
这个长进的历程也是一个爱的历程。
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当我们被主吸引的时候，我们在人生中就有了一个标杆。
昨天晚上当我们被主的爱吸引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就会有一个标杆，
这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的，
就会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的。
这不是关于主的一些事情，
不是一些关于主的事情，
也不是主赐给我们的一些的祝福，
亦都唔系主赐俾我哋一啲嘅祝福，
而是主耶稣的自己，
乃系主耶稣嘅自己。
因为我们的父神爱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
因为我哋嘅父神爱每一个蒙救赎嘅儿女。
他在还没有拯救我们以前，他就定好了旨意。
佢喺仲未拯救我哋嘅时候，已经定好咗旨意，
要叫每一个蒙召得救回家的儿女，
要叫每一个蒙召得救回家嘅儿女，
都能够被磨成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都能够被磨成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
所以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生命以后，
所以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生命之后，
主用他自己的爱，他自己的甘甜，他的丰富来吸引我们。
主就用他自己的爱，他的甘甜，他的丰富来吸引我们，
使我们从其他关于他或者是不属于他的一些事物中，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他就将我们从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或者不关他的事的事情转去他自己的身上。
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呢，当我们起步这样来追求我们的主，
昨天我们讲到当我们起步这样来追求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长进呢，是关系于我们在主的爱中有一些生命的操练。
我哋咧就会喺我哋嘅生命中一啲关于嗰个爱嘅一啲嘅操练。
当这个女子起来追求她的主的时候，
当呢个女子起嚟追求佢主嘅时候，
她向主问的第一个问题，
佢向主问嘅第一个问题，
她就问主说：主啊，你在哪里牧放你的羊群？
佢问主话：你喺哪里牧放你嘅群羊？
在正午日晒的时候，你在哪里使你的羊群得着安歇？
喺正午最晒嘅时候，你喺边度叫你的群羊得着安息？
主立刻回答他，
主立刻就回答，
主说呢，你只要跟随羊群的脚踪，你就会走到牧人的帐篷旁边。
主说你只要跟随羊群的脚踪，你就找到那个牧人的帐篷。
我们昨天讲到这羊群的脚踪其实就是牧人的脚踪，
我们昨天讲到那个羊群的脚踪其实就是牧人的脚踪，
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脚踪，
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脚踪。
这个脚踪呢，也是神为今天在地上他儿女们的聚集教会所该走的道路。
这个脚踪呢，就是主在地上所安排教会所要走的道路。
我们是听从牧人的声音，我们才知道我们走怎么样的道路？
我哋要听从牧人嘅声音，先知道自己走乜嘢嘅道路。
教会的道路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行走过的道路。
教会嘅道路其实就系主耶稣基督喺地上所走过嘅道路。
那么这一个女子起来追求主的时候，
当呢个女子起嚟追求主嘅时候，
主在她里面给她两个启示，
主就俾佢两个嘅启示，
或者给她看见主的两方面。
或者这么说，是看见主的两方面。
因着他看见主，他就有了一个操练，有了一个生活。
因着他看见了主，所以他有一个操练，有一个生活。
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呢，把雅歌每一章都写成一节。
咁头先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呢，就是将雅歌每一章都写成一节。
这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女子追求她的主，她两个操练，他把主当作一袋墨药，在夜间藏在他的胸怀。
咁喺第一节就系讲到咧，那个女子两方面嘅操练，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将主嘅当作一个墨药藏喺佢嘅心怀里边。
在他个人里面对付的生活里面呢，主是他的墨药。
喺佢个人嘅生活里边咧，主咧就系佢墨药，
把主的香气来熏透他。
将主个香气来到熏透佢，
所以一个有过生命操练追求主的人呢， 我们身上多少都有一点末药的香味。
所以一个呢、有操练跟随主的人在身上有一点末药的香味，
那个才是真正生命上的改变，
这个才是那个真正生命上的改变。
那么他在看见的另外一面呢，乃是主赐在隐基底葡萄园间的凤仙花。
另一方面呢，就是主在隐基底个泉旁的那个凤仙花。
我们昨天晚上交通到一点呢，他看见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虽然他里面的生命是奇妙非凡的，
虽然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奇妙非凡的，
但是他在生活中呢却是非常的平凡，
但是他在生活中是非常的平凡、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追求主的人呢，他就放下自己的雄心抱负，他愿意像主一样守住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平凡的人。
咁呢个追求主人呢，愿意喺主面前放低佢嘅雄心包袱，愿意喺主面前做一个好平凡嘅人，守佢嘅本分。
因着这样的追求，
因着咁样嘅追求，
亲爱弟兄姊妹，主欣赏我们。
因着咁样的追求，亲爱弟兄姊妹，主就欣赏我哋。
主看见这一个追求他的属他的儿女，他就称赞他。
主就睇见就称赞佢。
在他的思想，在他的意志，在他的情感上面，主都看见他有一些的变化。
在他情感心思意志里面，主都看见他有一些的变化。
今天早晨我们交通到第二章，
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第二章，
我们看见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呢，她尝到主的爱。
我们看见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她尝到主的爱，
享受主的遮盖，
享受主的遮盖，
也得着主做她的满足，
有得着主做她满足，
她就安息了，
他就安息，
他就沉睡了，
就沉睡，
他就停顿了，
就停顿了。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基督徒，我们在追求主，我们的生命成长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在生命的长进过程中会有停顿的。
今早我们朝早讲过，基督徒那个长进的生命是无止境的，但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是有停顿。
我们讲到这停顿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己生命。
我们讲到那个停顿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己的生命。
那么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入第三章。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第三章。
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
请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
我们请大家翻到雅歌第三章。
请大家翻到雅歌的第三章。
我们先读啊，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十七节。
我先读第二章最后一节，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一起来。
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六节。
三章第六节。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我们再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约翰一书，
请大家翻到新约的约翰一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第十四节的后一半读到第十七节，
第十四节的后半段读到第十七节。
从少年人呢、啊，我们读起，我们一起来。
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我们再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起读。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特别留意保罗讲到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我特别留意保罗在这里讲呢，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罪人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我相信这个忍耐，主不仅忍耐保罗，也忍耐我们。
我相信这个忍耐不单止忍耐保罗，也都忍耐我们。
好，我们最后就把雅歌第三章整个读一遍。
最后我们将雅歌第三章读一次。
雅歌第三章一共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可他却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用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鹰鼠，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
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己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最大的拦阻。
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己是我们属灵生命长进上一个最大的拦阻。
所以脱离己啊，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它不仅是一个里程碑。
所以脱离己不单止我们生命上长进上一个的里程碑。
若是我们真是蒙主的怜悯带领，我们脱开了己。
如果真的蒙主的怜悯带领脱开了个己，
那么这是一个分水岭，
是一个分水岭。
所以在第二章十七节，
所以二章十七节，
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她有一个祷告。
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就有一个祷告，
她向她的良人有一个心愿，
向她良人有个心愿。
她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
他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
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好像是要等到天亮了，天黑了，他说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
中文的翻译好像等到天黑，因为他讲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
但是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日影飞去是指着那些遮盖日光的影子 被消散的时候。
但英文翻译呢，是讲到遮盖日影那些影呢飞散的时候。
这是指着他等候天亮。
这里是讲到他等候天
亮。那么他天亮的时候，他盼望他看见他的主快快的来到。
因为他在等候天亮的时候，他的主就快快来到。
到什么地方呢？
到
比特山。
去比特山。
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到山呢都很有意义的。
我知道圣经讲到山都很有意义的。
特别讲到一些属灵的经历的高峰。
特别讲到一些属灵经历的高峰。
这个比特山呢，有人讲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分界线。
有人说这个比特山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分界线，
或者是一个切开的一个界限，
或者这样说一个切开的界线。
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山脉呢叫做比特山，
我知道巴勒斯坦一个山脉
在迦南地，
在迦南地有个山脉叫比特山，
这一个山呢很崎岖，上面呢很多的峭壁，
这个山很崎岖，有很多的峭壁，
但是这座山呢把整个迦南地呢分开来，水一个是往东流，一个是往西流。
但是他将整个迦南地的水分开了，就一个向东流，一个向西流。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不认识己、不操练对付己的功课之前，
等于当我们未认识己、不操练对付己的功课的时候，
我们也享受主给我们一切的供应，也享受主的自己。
我们也都享受主一切的供应，也都享受主的自己。
但是这一切得着呢，我们都把它据为己有，做自己的满足。
但是这些一切我们得着都据为己有，以据为我们自己的满足。
所以主给我们的恩典好像就是往我们己这个方向流，
所以主给我们恩典好像就是往我们己这边流。
那么现在这一个追求主的人，他看见己是使他生命停顿，不能更丰满认识基督的一个拦阻。
咁呢个追求主嘅人就睇见呢个己原来咧系就系成为佢更认识基督丰满一个拦阻，
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带我到这个比特山。
所以佢个祷告话：主啊，带我去呢个比特山，
而且让我翻过这座山，好叫以后所有我从你得着的是你的满足，不仅仅是我的享受而已。
并且要翻过呢个山，话从此你所俾我得着嘅唔单止系我嘅满足，亦都系你嘅满足。
弟兄姊妹，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是一个确实的经历。
但是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是一个确实的经历。
以往我们问我为主摆上，主会给我什么？
以往我们会问我为主摆上，主给什么我？
主啊，我来聚会我能得着什么？
主啊，我来聚会我能够得着什么呢？
如果在聚会中满足我，我就喜欢来聚会。
如果在聚会中能够满足我，我就喜欢来聚会。
如果聚会里面呢我得不着满足，我就不来了。
如果聚会我得不着满足，我就不来了。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呢聚会要问呢，今天是谁讲道？
有些神儿女的聚集就问问今天谁讲道？
这个讲道的人我喜欢，所以我就去聚会。
这个讲道的人我喜欢，我就去聚会了。
如果另外一个人呢，那我这一次我就不来了。
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呢，今次我不来了。
或者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
或者我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的生活叫做为着己的满足，把主给我们的丰富当做我的满足。
这个就是说将主的丰富当做我自己的满足。
但是现在他开始感觉，主啊，我需要越过这个分水岭。
但一个女子一感觉话，主啊，我要越过这个分水岭。
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
到第三章第六节，
我们看见这个追求主女子的主呢，她稀奇，她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的，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
咁咧，嗰个女子所追求嘅主喺度惊讶啦，佢话：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抹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
我们知道呢，脱离己哈，是生命长进必经的一段的过程。
我知道脱离己是生命长进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走过这个过程的那一段经历啊，是从旷野走过的。
我们要脱离己那个的过程呢，是要从旷野走过。
弟兄姊妹，当我们走过了这旷野的过程呢，连主都刮目相看，说这个是谁啊？
当我们走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主都要来刮目相看，说这个是谁呢？
不要说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或者我们的朋友说这个人我以前很熟悉，他现在还是那个人，却不一样了。
唔单止我哋身边嘅人话啊，呢、这个人好熟悉，但好似嗰人，但又唔系嗰人啦。
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变化，是不是呢？
我哋盼望每一个人都似有咁样嘅变化。
我们盼望渴慕能够像主，
我哋渴慕能够似主。
或者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走在我们前面，我们渴慕能够达到他所达到的地步。
有啲弟兄姊妹系走喺我哋前面，我哋渴慕能够达到佢嘅地步。
但是属灵嘅长进啊。不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但是属灵的长进不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必须自己生命中有操练，一步一步的走，
是必须要自己生命中有操练，一步一步的上，
要脱开己这一段的路程呢， 是旷野的路程。
要脱开己呢个路程咧，系一个旷野嘅路程。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看旷野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而家我哋就要睇旷野嘅意义系乜嘢啦。
在中国南方呢，特别海边，雨水很多，很绿、啊。
中国嘅南方咧，雨水就好多，好绿嘅。
我住在美国的西海岸。
我系住喺美国嘅西岸。
西海岸靠海边呢，是很绿的。
西海岸靠海边是很绿的，
但是呢，这个海边的平原 很窄呢，不久就进到很高的山。
但海边的平原很窄，很快就去到个高山。
你一翻过那个高山呢，那边就都是沙漠了，都是旷野。
一翻过个高山，那边都是沙漠旷野。
旷野里面是干旱无水，并且使人疲乏的地方。
那个旷野是干旱无水疲乏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到了中午啊，它的温度超过四十度。
那个地方到中午是超过40度。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学生呢，有一段日子我在旷野里面工作。
我自己年轻做学生的时候呢，有段时间在旷野里工作。
那真是很危险。
非常危险。
我们当时开着车进去的。
我是揸车进去。
有一次我的车呢就掉到一个沙丘里面去了，怎么样也出不来。
有一次呢就掉到去个沙丘那里，怎样都出不来。
看着这个拼命挖也没有用，看着太阳就下去了。
系咁话都冇用，太阳落山。
中午100多度华氏度啊，
中午
话超过40度。
中午话是100度，就系摄氏超过40度。
但是太阳一下去了，就冷得不得了。
但太阳一落山咧，就冻到不得了。
而且那个冷啊，叫骨头都痛的。
嗰个咧系冻到骨头都痛噶。
不仅如此，
唔单止咁。
而且呢，在旷野里面有很多响尾蛇。
喺旷野好多
响尾蛇。
好多响尾蛇。
还有很多这个毒蝎。
还有很多毒蝎，
还有一种叫做黑寡妇的大蜘蛛，
有些好像黑寡妇的大蜘蛛，
不晓得什么时候你就被咬一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咬你一下了。
所以我们看见旷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见旷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是考验人的耐力，
在这里考验人的耐力，
也是人受试探引诱危险的地方，
也都是人受试探危险引诱的地方。
在旷野里面，如果没有云彩的遮蔽，
如果在旷野没有云彩的遮盖，
人真是非常的容易疲乏。
人就非常容易疲乏。
没有水，我们讲到呢，没有圣灵给我们的滋润，那是非常的干燥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滋润，是非常的干燥的。
弟兄姊妹们，当人这样经过旷野的时候，
等姐妹，当人这样经过旷野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容易疲乏，容易烦躁，容易埋怨，
容易疲乏，容易烦躁，容易埋怨。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从埃及神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来。
我知道神藉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在没有出埃及以前呢，神就行了10次的神迹，为着建立他百姓里面对他的信心。
在未出埃及之前，神行了10次的神迹，是为了建立以色列人民对神的信心。
他们才走出他们在埃及所住的那个哥兰地。
他刚刚行出在埃及
所
住的苏哥地。
他们到了红海的边上哈路喜芬的地方。
去了红海的边的地方。
前面是大海。
前面就是大海。
后面听见法老和他的军兵的车马追赶的声音，
后面就听到法老的追兵那些车马的声音。
我们看他还没有到红海，还没有到旷野，
都没去到旷野，
他们的信心就没有了，
他信心就没有
了。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在旷野里面疲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信心用不上了。
你我今天在旷野里面疲乏，就好像说信心用不上。
等到神借着摩西带他们过了走干地，过了红海，
等到神藉着摩西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
开始进入旷野，
开始去旷野，
他们立刻就口渴，
立刻就口渴，
他们就开始抱怨，是不是呢？
就抱怨了，是不是？
弟兄姊妹，这都是生命长进里面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旷野的光景。
这个都是我们生命长进的个历程，我们在旷野的光景。
你我有的时候在主的爱中我们天天都唱赞美感谢的诗歌。
你我在主的爱中成日天天都唱感谢赞美的诗歌。
但是一有一点环境的考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声音就小一点。
但很多时候有那个环境的考验，等着我们很多时候声音
就小了。然后时间再拖长一点，我们心里就开始低估了。
那时间再拖长一点，我们就去到低谷。
这就是旷野我们人里面的表现。
这个就是抗议我们人的表现。
弟兄姊妹，事实上说起来，人的己生命啊，就是一个属灵的旷野。
弟兄姊妹，事实上来讲，人的己生命就是一个属灵的旷野。
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无论是物质的世界，或者是宗教的世界，都是一个属灵的旷野。
而我们所生活物质的世界，或者宗教的世界，都是一个物质的旷野。
因为在这些境界的里面，你摸不到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些境界里面你是摸不到圣灵的工作，
你得不着圣灵的供应，
你得不着圣灵的供应，
那么人靠着自己最后就是疲乏困倦并且烦躁埋怨。
人靠着自己就是疲乏无力埋怨烦躁。
所以我们要问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对待我们呢？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我们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要成长都需要经过旷野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要经过旷野？
是不是神喜欢救我们呢，叫我们受苦呢？
是不是神喜欢叫我们受苦呢？
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不会故意的制造一点苦难给我们孩子，对不对？
我们相信做父母亲不会故意制造一些困难给我们儿女。
那更何况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父亲，他怎么会叫我们受苦呢？
更何况爱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怎会故意我们受苦呢？
那么旷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旷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神训练我们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场所。
这个是神训练我们的一个场所。
所以神带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到西乃的旷野。
所以神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西乃的旷野。
本来十一天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区，
本来十一天就可以去到迦南地了，
但是他们里面没有预备好。
但他们里面没预备
好，因为他们的旧人的生命仍然是那样的顽强，
因为旧人的生命仍然是那么顽强。
要进到神的应许地享受神的祝福，只会把这些祝福都浪费掉。
如果去到应许之地，只会将神的祝福浪费掉。
我们都知道他们十二个探子的故事，
我就他十二个探子的故事，
他们看见迦南地是那么的丰富，但是他们说那好是很好，只是呢我们在那里的居民面前他们是巨人，我们像蚱蜢一样，像蚂蚱一样。
他就说了，那个地好是好，但我们那里的居民是巨人来的，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
他们没有信心去领受神给他们的丰富，
他是没有信心去领受神
给他们的丰富，他们只能凭着眼见来生活，
只能够凭眼见来生活。
唯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说，不，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去，那么这些仇敌好做我们的食物。
唯有加勒同约书亚说，不是的，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去，这些仇敌只是作我们的食物。
弟兄姊妹们，因着十个探子报恶信，所以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埋怨都反叛神。
因为这十个探子在报恶信，结果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在埋怨背叛神，
所以神才把他们带回到往红海的旷野的路去。
所以神先将他带回去往红海的旷野路程那里去。
在那三十八年的日子中，
等于在那三十八年的日子中，
神在那里做一个训练的工作，
神就在那里做训练的工作。
那旧的一代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讲到我们的旧人，
旧的一代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讲到旧人，
我们的己在旷野里面就被除去倒闭了，
我们的己就是被除去倒闭在旷野了。
那么在那里旷野里面出生长大的这一代，
在旷野里面出生长大的这一代，
他们是那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新的生命，
他们能够适应这些环境，
他是能够适应那个环境，
并且他们有信心，他们能够征战，靠着主征战得胜，
并且他们是有信心能够靠着主征战得胜。
弟兄姊妹们，所以旷野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经历救恩的过程。
所以弟兄姊妹，旷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经历主救恩的场所。
这个过程呢，是把我们的己的生命带到消沉并且除去，
这个的过程将我们己生命带去消沉和除去的。
但是呢，更积极的一面呢，乃是培育在我们里面属基督，就是基督自己的那个生命。
但是积极方面呢，是要培养我们那个属基督或者是基督的生命。
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读雅歌哈，我们讲到这是爱的历程。
咁就主，我哋话读雅歌呢个系一个爱嘅历程。
所以呢，所有的过程呢，我们的经历都在主的爱中。
所以我哋所有嘅经历咧，都系主嘅爱中。
就像以色列人三十八年在旷野里面，
就好似以色列人三十八年喺旷野里边。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你觉不觉得神很爱他们？
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喺度读嘅时候，觉唔觉得神好爱佢哋？
白天啊，很热的时候就有云彩来遮盖他们。
白天好热嘅时候有云柱遮盖佢哋。
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云彩就跟着遮盖他们到哪里。
无论佢哋去到边个，云彩就跟住遮盖佢哋去边。
我遇见一位新加坡的弟兄。
我遇见一位新加坡嘅弟兄。
他们去年去了以色列。
咁去年就去咗以色列。
他告诉我说：那边真有云彩啊！
佢话嗰度真系有云彩噶。
他说呢，云彩在的地方，你就看底下非常的阴凉。
佢话有云彩嘅地方下边非常阴凉。
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平常的经验。
弟兄姊妹，呢个我哋生活中好平常嘅经验。
神爱我们，他用圣灵来遮盖我们。
神爱我哋，用圣灵嚟到遮盖我
们。到了晚上呢，非常冷的时候，有火柱四围的围绕他们。
到晚上好冻嘅时候，有火柱四围嘅环绕佢哋。
叫一切的危险都进不来。
叫一切嘅危险都
入唔到嚟。仇敌的攻击和破坏都进不来。
仇敌嘅攻击破坏都入唔到嚟。
不仅如此，
唔单止咁。
到了新约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
喺新约嘅哥林多前书，保罗喺第十章嗰度讲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段经历，他们口渴，走到哪里啊，那个灵磐石就跟他们到哪里。
以色列人口渴去到边，嗰、那个灵磐石就跟到佢哋去边。
啊，有人呢去做了考古，在现在的阿拉伯半岛那里有一个，就在海边不远的地方。
有人呢就做考古，就系发觉喺阿拉伯半岛咧靠近海边嘅一个地方。
有一个山，整个都是石头。
一个山成个都系石头。
那个石头呢，中间裂开，有一道很大的缝，裂为两半。
呢、这个石头中间裂开咧，好大嘅缝。列为两半。
很多历史圣经考古的人就在那定了一个牌子，这就是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的那个地方。
咁我读圣经嘅人咧就话呢个系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嘅地方。
弟兄姊妹们，但是在属灵经历上啊，这个磐石是会走的。
但系弟兄姊妹喺个属灵经历上，呢个磐石原来会走的。
所以你遭遇什么环境，这个磐石跟着你走。
所以你遭遇咩环境，这个磐石跟住你走。
越是越枯干的时候，你肯来依靠它，它就成为我们的滋润。
如果你越系苦嘅时候，越系依靠它，它就成为你嘅滋润。
而且我们天天可以享受属天的粮食的供应，就是玛纳。
并且我哋能够天天享受嗰属灵嘅供应，就系玛纳。
所以在旷野啊，是神要训练我们，但是神把一切我们需要的装备和供应都预备好给我们。
是啊，神要在旷野训练我们，但祂将一切的供应和预备都给我们了。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
我们对我们主耶稣而言，整个的世界就好像旷野一样。
我有一次默想我们的主到地上的生活，
有一次我默想主到地上的生活，
我不能想象我们的主怎么能过三十三年半。
我不能够想象主耶稣怎能够过三十三年半。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好，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好，
大家都很爱干净，
大家都很喜欢干净。
如果现在再把你带回去五十年前或者七十年前到山区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 你过不过得下去？
如果将大家带回去三十年或者五十年50或70年前那些山区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你行不行？
但是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圣洁的，他自己就是圣洁的神，他来到污秽的地上，他能够过三十三年半。
但主耶稣就是圣洁的神，来到这个污秽的地上能够过三十三年半。
哎呀，他每一天对他来讲都像旷野一样，
每一天对他来讲都是旷野一样，是不是？
好，那么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我主耶稣在约旦河那个受施洗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
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那么父也为他做见证，
父有作见证，
他从水里上来以后，圣灵就在他里面催促他，并且把他催到旷野里面去。
那么圣灵就在催促他，并且 将他催到旷野那里。
照着我们主自己来讲，他不需要去受什么试探。
照住我哋主嚟讲，佢唔需要受咩试探。
因为神是不能被试探的，
因为神系唔能够被试探。
但是他却做人，为你和我去受撒旦的试探。
但系佢作为人，为你同我受撒旦嘅试探。
他在旷野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他旷野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我相信我们的主呢是在与父神交通。
我相信我们的主呢是同父神交通。
但是过了四十昼夜他就饿了。
但是过了四十昼夜就饿了。
这时候呢试探人的就现行在他的面前近前
了。那试探人那个呢就显然在他面前了。
三次对他说话。
三次对他讲话。
第一次给他一个建议。
第一次给他建议。
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
你要将这个石头变饼。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肉身的需要受了试探。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肉身的需要受到试探。
而且撒旦建议他，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你现在自己证明一下就好了。
并且撒旦说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你现在证明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主他真的这么做了，
如果主真的这么做，
你我可能就没有救恩了。
你和我就可能没救恩了。
因为他到地上来，他必须完全是一个人来胜过撒旦。
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一定要是一个完全的人来到胜过撒旦。
他不能用他的神性的能力去胜过撒旦，他不愿意，他也不能。
他不能够也都不愿意用他那个神性的能力来到胜过撒旦。
撒旦的这样子建议呢，主立刻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所以撒旦有这样的建议，主就回答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这是神的话语，
这个神的话语，
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活着。
我们要靠神的话语来活着。
他的身体受试探他胜过了，
他身体受的试探他胜过了。
那么撒旦第二个建议，
撒旦第二个建议，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了，从主撒旦带他到殿顶上面。
撒旦就将他带到去殿顶，
那是很高的，大概落差有四百多英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墙，
是一个很高的，大概落差有四百几英尺的一个。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
来。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在殿顶上跳下来。
神不是应许说吗？他必差遣他使者的手托住你。
神不是应许的话，他会用他的使者的手托住吗？
主耶稣回答他说呢，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不可试探神。
主耶稣就话了，主的话话俾你听，不可试探主你嘅神。
我们的主，他的魂呢？如果他跳一下，那是轰动了，他下来安全。
如果他跳一下咧，系好轰动嘅，因为佢安全。
但是主不接受仇敌的这个建议，
主就唔接受仇敌嘅建议。
最后，撒旦呢，忽然之间在旷野里面，把世界的荣华富贵都显给他看。
咁咧，撒旦咧就将主带到旷野里边，突然间将呢个万国嘅荣华都俾佢睇啦。
撒旦真是一个说谎之人的父。
撒旦即系个说谎之人嘅父。
其实这个世界本来是神交给亚当来管理的。
本来呢个世界神系交俾亚当嚟到管理噶。
撒旦呢用谎言使亚当堕落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管理权夺过去了。
系撒旦用谎言令到撒旦嚟到亚当堕落噶，所以佢先将呢个世界管理权夺去。
他现在用这个谎言来骗主。
他现在用这个方言来压住。
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他说你如果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给你。
主耶稣就斥责他，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
主耶稣就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
因为神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
因为经常有话说，当拜主你的神。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主是第一个人为我们在旷野中得胜。
主是第一个人在旷野里面得胜的。
他为我们走过旷野已经开通了一条路，
他为我们走过旷野已经开通了一条路。
所以今天我们遇见各样的考验熬炼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各样的熬炼考验的时候，
主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主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弟兄姊妹，你我要经过旷野，你一定要找到避难所。
等姊妹，你我要走过旷野一定要找到避难所。
谁能够使你得安全？
谁能够使你得安全？
只有逃到主耶稣的里面，
只有逃到主耶稣里面。
那么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山寨，
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山寨。
我不晓得在现在大家看不看到山寨，
不知道现在还看不看到山寨了。大家
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山寨，是以前呢美国白人到 西部来开发的时候。
现在那里都有个山寨的，是美国白人来到开发的时候呢，
他们呢跟印第安人打交道，因为 那时候这边那边住的都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
咁佢哋就要嚟到咧，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因为嗰阵时住嘅都系印第安人。
所以他们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都要回到那个山寨里面去居住。
咁佢白天就工作，夜晚就要翻到个
山
寨居住啦。
那个山寨外面呢，都是很大的木头， 很高的，大概有两层楼到三层楼那么高，咁建起来的墙。
嗰、那个山寨咧就好大嘅，系两三层楼咁高，喺大木建成。
而且上面还有守望楼的，
上面仲有守望楼。
那个门是很厚很厚的木头，然后有铁栓。
嗰啲门系好厚好厚嘅木头，同埋有个铁栓。
弟兄姊妹们，我们遇见仇敌追赶危险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哋遇见被仇敌追赶危险
的
时候，
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堡垒。
主耶稣成为我哋嘅堡垒
啊，并且呢，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高台，
并且主耶稣成为我哋嘅高台。
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眼界就开阔了。
我哋喺主里边，我哋眼界就开阔。
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事情的真相。
喺主里边，我哋就睇见事情嘅真相。
我们能够分辨，我们就得着保护。
我能够分辨，我就能够得着保护。
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读主耶稣啊，在旷野里面四十昼夜受试探，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如何。
所以我们读主耶稣四十昼夜受试探，不知道大家感觉是怎么。
有一次主让我看见他成为我的避难所，我就立刻跪下来，我说主啊，感谢你。
有一次主让我看见他就是我避难所，我立刻就跪低说，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我有路了，我有活路了。
他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有活路，
不然在旷野里面我们是受不住的。
如果不在旷野，我受不住。
不仅主耶稣他作为人子，他到旷野里面去，
唔单止主耶稣，佢作为人子到旷野去。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人物，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旷野的经历。
我知道圣经人物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旷野的经历。
我今天晚上是讲一个旧约的人，另外一个新约。旧约就是摩西。
今天晚上我讲一个系旧约，一个新约嘅人。旧约人物咧就系摩西。
我们知道摩西呢，在地上活了120年。
我知道摩西地上活咗120年。
他有40年呢是在埃及住的，系有生活还不错的。
是有40年在埃及住的生活都好似唔错。
他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
佢住喺埃及王宫
里面。而且他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
而且佢最做咩就做咩。
他是一个大建筑师，
佢一个大建筑师。
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
亦都一个好会说话。
他是一个领袖人才，
一个领袖人才。
有人讲他也是一个军事家，
亦都系军事家。
但是呢，他却被神圣的安排，把他的后半生80年放在旷野里。
但是藉着神的神圣的安排，将他后半生放在一个旷野里面80年。
我们知道头40年，
头40年，
圣经上面记载他在旷野里面的牧羊。
圣经记载他在旷野里面牧羊，
还有生了两个儿子，
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这就是他40年最大的成就，
这个就是他40年最大的成就了。
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如果成就就这么多啊，我们都觉得脸上无光了。
等正如果今日你我嘅成就得咁多，
是是
我哋就脸上无光啦。
别人问你说你做了什么，
人哋问你做咗咩？
你说呢？我生了两个儿子。
你就话我生咗两个儿子啦。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咁有咩了不起呢？
人家再问你说，那你除了生儿子还做什么事呢？
人哋就问你除咗你生咗两个儿子之后做咗咩事呢？
你说我在看几只小羊。
然之后你就我再睇几只小羊。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咁有咩咁巴闭？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非常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们，这40年神在摩西身上带他经过旷野，把他里面的己和埃及所有的影响都除去了。
这40年神在埃及，是神在旷野将摩西的己和埃及的影响除去炼净了。
他的己就是他在埃及所得着的一切口才、学问、知识、能力、雄心、抱负，这些东西通通没有了。
咁咧，佢嘅己咧就系埃及所得一切嘅学问、知识、雄心抱负，呢一切都冇啦。
并且呢，他不以只做了两个孩子的爸爸为羞耻，
并且佢唔以作为两个孩子嘅爸爸为羞耻。
他不以只牧几只小羊觉得没有成就，
佢唔以牧几只小羊呢个成为佢成就而羞耻。
若是今天主告诉你说，你就在这个小小聚会，我就给你20个人，你好好爱他们，服侍他们，你愿不愿意呢？
但是如果主同你讲，你就呢个小小嘅聚会有20个人，你好好牧养佢哋，爱佢哋，你愿唔愿意呢？
主说呢，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可不可以呢？
主话你一辈子喺呢度，你愿唔愿意呢？
我会跟主说，主啊，你可不可能太轻看我了吧？
我会同主讲，主啊，你系咪太轻看我啦？
你至少给我100人吧。
你至少俾我100人啦、
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跟年长同工在一起侍奉。
我年轻的时候跟我年长的同工一起侍奉。
我们那个聚会呢，好多年就这么40-50个人。
我哋嘅聚会好多年都系得四五十个人噶。
哎呀，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灰心啦。
咁我哋有啲灰心。
我们年长同工说啊，我在这里等候主，主回来提我回去也没关系。
年长嘅同工就话：我喺度等候主提接我翻去都冇关系啦。
我想想，他怎么这一点抱负都没有啊？
我就话：点解你一啲抱负都冇噶？
弟兄姊妹们，抱负其实就是己的一个发表。
弟兄姊妹，一个抱负就系其实一个己嘅发表。
世界就是教我们的，你要有这样有那样的雄心。
世界就系叫我哋有呢样有嗰样嘅雄心。
但是我们有这些雄心，你不一定有这个功用。
但你有咁样嘅雄心，你唔一定有咁样嘅
功用。我们要看见，若是我们肯经过旷野，那个属灵的功用自然显出来。
如果我哋肯经过旷野，那个属灵嘅功用自然能够显出来。
所以摩西呢，在这四十年里面，消极的一面，埃及和他的己都出去了。
所以摩西喺旷野四十年，消极方面，埃及同埋佢嘅己都出去啦。
积极的一面呢，他因着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牧养几只羊，他得着了做父亲的爱。
所以呢，积极的方面，他因为做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牧养几只小羊，他得着做父亲的爱。
他学会了负责任，
他学会了负责任，
他学会了柔软细心，
他学会了柔软细心，
并且呢，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牺牲自己。
并且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牺牲自己。
弟兄姊妹，这个旷野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这个旷野很重要。
那么他后面最后的四十年，
然后他后面那四十年，
神就把重任托付给他，
神就将一个重任托付给他，
把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责任摆在他的手中，
将以色列
摆在他的肩膀上，
整个民族的责任百姓就摆在膊头上。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人。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为摩西作见证，说他是神的全家尽忠的人。
他做了神所差派的使者来引导神的百姓，
他做了神所差派的使者来引导他的百姓。
他能够照着神在山上启示的样式来建造神的家，
他能够照着神在山上面所启示的样式来建造神的家，
并且照着神的话语来治理神的家，
并且照着神的话语来治理神的家。
所以你看呢，从出埃及记哈，我们看见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
从出埃及记到西乃山之后，
摩西每次出来除了一次以外，他都是说神的话。
摩西除了一次之外，他每次出来都是讲神的话。
我们中文圣经最多出现的就是耶和华如此小谕，
中文圣经出现得最多的就是耶和华如此小谕。
但是有一次他说了自己的话，他就不能进迦南。
但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话，他就不能够入迦南。
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我岂是能够叫你们喝水的吗？
他说你这些悖逆的百姓，我岂是能够叫你喝水的吗？
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旷野在摩西的身上带来何等荣耀的结果。
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旷野在摩西的身上带来何等荣耀的结果。
他真能够成为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器皿，
他真能够成为神手中使用的器皿，
并且在旧约里面他来预表神的儿子，
并且旧约里面他预表神的儿子。
那么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
新约都是一个人。
我们用使徒保罗来说，
我们就用使徒保罗来
说，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六到十八节，
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到第十八节，
保罗讲到他自己执事的来源。
保罗讲到他那个执事的来源，
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
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
也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都不是从人领
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不是人教导我的。
他说我所传的福音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
他说我所传的福音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
并且他一得着了启示，他没有就立刻去拜访那些在基督里有名望的人，
并且他得着启示就没有立刻去拜访一些在基督里有名望的人，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能加添什么，
因为他做这些人不能够加添什么，
他反而离开人群了，到了阿拉伯的旷野，
反而他离开人群去到阿拉伯的旷野。
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阿拉伯的旷野呢，就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的那一个地区。
有人说阿拉伯的旷野就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的地区，
他在那里在好好的读圣经，
他就在那里好好的读圣经。
以往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对圣经有一个解释，有一种自己的定见。
咁以往佢加玛利门下，佢对圣经有一个自己嘅解释，有一个定见。
但是在这旷野的三年里面，他天天活在主的面光中。
但喺旷野里边，佢天天就活喺主嘅面光中。
所以主的话语在他里面完全不同的意义。
所以主喺佢话喺佢里边系完全唔同嘅意
义。我们读圣经读到保罗写的一些书信，我们常常会稀奇啊，他怎么会有这个意念？
我成日系读圣经读到保罗书信，我哋好稀奇，点解佢有咁嘅意念嘅？
他怎么会有这个解释呢？
点解佢有呢个解释？
怎么旧约在他的里面变得那么活呢？
点解旧约喺佢里边会变到咁活呢？
整个的历史、整个的诗歌和先知，他都看见了基督。
整个历史诗歌系佢系都睇见基督佢。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带我们经过旷野，就是为着这些。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带我哋去旷经过旷野，就系为咗呢啲。
你怕不怕旷野啊？
你惊唔惊旷野咧？
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喜欢旷野的生活。
我知道好多人咧喜欢旷野嘅生活。
我们这今天很多人喜欢户外生活，
有好多人中意户外生活。
但我们今天讲的是属灵的旷野。
但我哋今日讲咧系属灵嘅旷野。
如果我们主把我们带到第二章的那个分水岭，
主如果将我哋带到第二章嘅分水岭，
那个比特山，我们跟主说：主啊，我现在要起来了。
去到嗰个比特山，我哋同主讲：主啊，我而家要起嚟。
我们这样才能够走过旷野，并且从旷野上来。
我们先能够走过旷野，并且从旷野上来。
雅各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追求主的女子在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她就寻找她的主。
所以呢，我们雅各书第三章开头的时候，那个女子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就寻找我所心爱的主。
她虽然这样寻找呢，却寻不见。
她虽然这样寻找呢，她寻不见。
弟兄姊妹，在这里找主好像有两种方法。
弟兄姊妹，这里找主呢好像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在夜间自己躺卧的很舒服的地方来找主。
有一种呢好像说夜间很舒服躺卧在这里来到找主。
找不到主的。
找不到。
但是感谢主，他夜间肯找主，至少有一种的说一种现象告诉我们，他灵里面觉醒过来。
咁咧，感謝主，佢起碼喺夜間咧嚟到話要尋找主。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靈裏邊咧覺醒過嚟啦。
但是尋求主啊，我們覺醒了以後啊，要付代價的來尋求主。
但係弟兄姊妹，當我哋靈覺醒嘅時候咧，係要付代價嚟到追求主。
所以第二節啊，他說呢，他就對自己說：我要起來遊行在城中。
所以第二節佢話：我要起嚟遊行喺城中，
在街市上，在寬闊處。
在街市上还吩咐去
来寻找我心所爱的，
来寻找我心所爱的。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中啊，这个心灵里面的觉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这个属灵的觉醒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觉醒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
我个人觉得这个觉醒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
那是很奇妙的，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个突破。
是很奇妙的，我们身上有一个突破。
我以往信主也很一切都很好，但是一切好像都是例行公事。
以前我跟随主都好的，但一切都像例行公事。
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我里面呢， 出现了一种情况，我醒过来。
但好像发生一些事情，我里面有一个情况好像我醒了。
前不久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
没多久之前我去一个地方服侍，
碰到一对弟兄姊妹，
就碰见一对弟兄姊妹。
我先跟这个弟兄，因为他来接我，我们在车上有一点交通。
咁咧，我先同呢个弟兄，因为佢接我喺车上就有啲交通。
结果下车的时候呢，他的姊妹就在会所的前面，在也刚好下车。
咁咧，佢姊妹咧就系啱啱又喺度会所旁边门口嗰度啱啱落车。
我们一见面，他这个姊妹就非常的喜乐。
咁我一见面，个姊妹就非常喜乐。
因为我认识他们很多年了。
因为我哋
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哋识咗好耐，佢唔系咁样嘅人。
那天他高兴地打招呼，而且高兴地搬东西进去服侍。
咁咧嗰日咧，佢系好高兴咁打招呼，好高兴咁搬东西入去服侍噶。
所以聚完会呢，我还是坐这个弟兄的车，我就问他：你姊妹身上好像有个突破，
咁咧
不一样了。
咁聚完会之后，我都系坐弟兄嘅车同佢倾嘅，话你姊妹好似身上有啲突破，唔一样啦。
他跟我说：伯弟兄，你说对了。
我怕等你讲啱啦。
他说我姊妹以前呢也是个很爱主的人，但是他就是很愁苦。
我姊妹以前呢都系一个好爱主嘅人，但系佢就系好愁苦。
我常常想要激发他，但是没有用。
我成日都好想激发佢，但好似冇用啊。
但是后来他碰见一件事情，
但后来佢碰见一件事，
他就非常的羡慕啊，能够参加星期二晚上 教会的祷告聚会。
咁咧，佢就非常渴慕能够参加星期二晚教会嘅祷告聚会。
但系家住得很远，他又有两个小孩，他没有办法参加聚会。
但系佢屋企咧就好远，屋企仲有两个细蚊仔，就去唔到啦。
那么呢，这个弟兄啊，他说我从主那里得着一点的教导。
咁咧，个弟兄就话我从主要得咗一啲嘅教导。
有一个弟兄要搬家，他的房子啊，就是他们教会祷告聚会的地方。
咁咧有个弟兄要搬屋，咁咧佢嘅屋咧就系教会祷告聚会嘅地方。
这个弟兄很愿意把他的房子卖给他们。
咁呢个弟兄好愿意将呢个房子咧卖俾佢哋。
这个弟兄他就想到啊，他就跟他姊妹讲：，我们千万不能去买那个房子。
咁咧呢个弟兄咧就同姊妹讲：，我哋千万唔好买个房子。
因为他姊妹讲说：，我想买。
咁姊妹就话我想买，
他说因为买了我就可以参加祷告聚会。
佢因为我买咗就可以参加祷告聚会。
这个弟兄跟他讲，你不知道这个祷告聚会都是接待学生的，你要做礼拜二下了班要做好多饭菜给他们吃，你才能够参加聚会。
佢话你知唔知道呢度系接待学生嘅？礼拜二晚你要做煮好多饭菜，你要招待佢哋先可以再参加聚会噶。
这个姊妹啊，她听了这个话，不但没有这个。放弃，
这个姊妹听见这个话不单没放弃，
反而她更多的到主面前去祷告，
反而更多去到主面前去祷告。
所以呢，最后啊，是她告诉她的弟兄说，我们一起祷告把它买下来。
咁咧，最后系佢同佢弟兄一齐祷告话咧，要将呢个地方买落嚟。
买下来以后啊，她真的是每个礼拜二做饭给弟兄姊妹吃。
买落嚟之后，佢真系每个礼拜二晚都煮饭俾弟兄姊妹食。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生活很有力量。非常喜乐，
从嗰个时候起咧，佢生活好有力量，
真像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好似圣经所讲，耶和华嘅喜乐就系我嘅力量。
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属灵的觉醒。
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属灵嘅觉醒。
我们寻求主，好，我们需要付代价来寻求主。
我哋寻求主，我哋系要付代价嚟追求。
所以你躺在安逸的床上面，说主啊，我真渴慕你。你遇不见主的，
所以你好安逸咁样躺喺床上面话：主啊，我真系想遇见你。你
我们告诉自己说：我要起来，
我要同自己讲话：我要起嚟。
你觉得自己没有力，但是主在我们里面就做力量。
我哋觉得自己冇力，但系主喺我哋里边就成为个力量。
我们一起来，我们他说到城里面，我们知道在这里属灵的意义讲到来到神的家中。
所以话一起嚟要去到城里边，属灵意义就话呢个嚟到神嘅家中，
来到有交通属灵交通的地方，
系嚟到有属灵交通嘅地方，
他开始能够和神的儿女们过正常美好的教会的生活，
可以同神嘅儿女们过一个正常美好嘅教会生活，
和神的儿女们过正常美好的聚会的生活，
可以同神嘅儿女过正常美好嘅聚会生活。
我相信我们在座年轻人呢，我们在聚会中，礼拜二的祷告聚会不是只给大人的。
我相信在座年轻弟兄姊妹，礼拜二晚的聚会不是给大人的，
不是只给年长弟兄姊妹的，
不是就是给年长弟兄姊妹，
是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参加的，
是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参加的。
如果你想要得着主，
如果你想要得着主，
弟兄姊妹，你要开始好好的过这样的生活。
弟兄姊妹要好好过这样的生活。
我认识一个小姊妹，我们聚会中的，
我认识一个小姊妹在我们聚会中，
她父母亲都不来祷告聚会，
佢父母亲都唔嚟祷告
聚会，但系他一学会开车呢，他就来祷告聚会。
但系佢一识开车，佢就嚟祷告聚会。
因为他感觉他需要他的主，
因为佢感觉佢需要佢嘅主。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付代价来追求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我哋要付代价追求我哋嘅主。
他开始去询问别人，寻找属灵的交通，我怎样能够找到我的主？
并且佢系谂住寻问别人，寻找交通话，我点样能够遇见我嘅主呢？
弟兄姊妹，我特别要奉劝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特别要奉劝我哋年轻嘅弟兄姊妹，
碰见年长基督徒的，请他们讲他们属灵的故事给你听。
碰见年长嘅弟兄姊妹，要佢讲一啲属灵佢哋嘅属灵故事俾
你
听，
非常好的帮助。
对你系非常好嘅帮助。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去听别人讲他属灵故事的。
我自己就一个咧，非常喜欢去听别人属灵故事
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碰见一些年长弟兄啊。他们把一整天给我讲他们属灵的经历。
我记得我三十岁的时候碰一些年长弟兄，他又将一日给我们讲他那个属灵的经历，
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在教会中所经历的，他们细细的跟我讲，
无论是教会是个人经历里面，他都细细跟我们讲，
给我带来极大的帮助，
给我极大的帮助。
但是我另外要讲，这些呢只能做参考，并不代表你就找到主了。
但这个只能够作参考，不代表你这样都是找到主了。
能够激发我们，能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当他一离开这些人的时候，他就遇见他的主。
能够激发我哋俾我哋嘅参考。当佢一咁样离开，就遇见佢嘅主啦。
请弟兄姊妹记得，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请弟兄姊妹记得，
若是你真心的寻求主，
如果你真心寻求主，
你就必定会寻见。
你系必定会寻见，
这是主自己应许的。
呢个主应许，
主说你们祈求的怎样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主就亲自为你开门。弟兄姊妹，我们要走这条路，你要有这样的经历。
弟兄，我们要走这条路，要有这样的经历。
主带我们到他的跟前来，
主带我们到他跟前。
你看啊，他一遇见主，他就急切的要拉主到怀他的母亲的内室里面去。
你看他一遇见主，他就要拉主领他入他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他要赶快的进入与主生命的交通，
他要赶快要进入与主生命的交通。
我在这里插出去讲一点点，
我就插出去讲一点。
这个女子的母亲是谁呢？
这个女子的母亲是谁？
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母亲。
照着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母亲。
我们属灵的母亲是谁呢？
我们属灵母亲是谁？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我们的母亲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说，我们母亲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她是自主的妇人，
她是自主妇人，
那就是神心中所要的那个真教会，
就是神心目中所要的真教会，
是属灵的，
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属天的，
是自主的，
自主的，
是自由的，
自由的。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聚会不要把它聚成人的会，
弟兄，我们聚会不要再聚成一个人的会。
这个爱慕主，他遇见主的人，他立刻盼望把他的主带到神儿女们中间。
这个爱慕主人立刻要将主带到去神儿女们的中间。
所以雅各书的经历是个人的，但是他得着的祝福却是教会的。
雅各书的经历是个人的，但是得着的祝福是团体教会的。
并且这个经历也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才会得着雅各书的经历的。
并且这个经历要在团体生活，在教会里面你才能够得着雅各书的经历。
我想这个自由啊，我们弟兄要跟我们讲很清楚的交通。
这个自由呢是弟兄会跟我们有很清楚的交通。
所以我在这里只提一下。
所以这里我只提一下。
这一个爱慕主的，这一个追求主的人，他现在想到了神的家了。
这个爱慕主的人呢，他开始想到神的家了。
他巴不得把自己在主里所得着的变成全教会的祝福。
他巴不得将自己所得着的就变成全教会的祝
福，带到神的家中，
带到神的家中。
但是底下接下来主又说了一句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他。
跟着主又讲一句说话，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他。
我们的主的反应呢，好像一点也不慌张，一点也不急忙。
好像我们主的反应一点都不慌张，一点都不急。
他对我们是无比的柔和，无比的忍耐。
他对我们是无比的柔和，无比的忍耐。
因为生命的成长是自发的，是自然的。
因为生命的成长是自发的，
是不可能用人工制造的，
是不能够用人工制造。
生命的成长必须照着生命的律，
生命的成长是必须要照着生命的律。
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
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
所以他最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律，
所以他最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律。
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主的手中。
那就是主，我们在主的手中，
我们不是在人的制造，人的管制，是意见底下。
我们不是人的制造，人的意见底下。
他最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该如何成长，
他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应该如何成长，
而且需要多少的时间，
要需要多少的时间，
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环境，
要经过什么环境。
弟兄姊妹，若是你有这种意念，今天你我跟随主，我们就安息。
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念，我们今天跟随主就能够安息了。
主非常清楚知道在你我里面的圣灵乃是生命的灵，
主非常清楚我们里面的灵是一个生命的灵，
圣灵是生命的灵，他现在在这个遇见主的人身上做带他脱离己的生工作。
圣灵是那个生命的灵，他现在在这个遇见人的身上做脱离己的工作。
这个脱离己的工作是自然的，
这个脱离己的工作是自然的，
是经得起考验的，
是经得起考验，
也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也都是存到永远。
这样的长进弟兄姊妹，使这个追求主的人呢，他跟主之间的交通就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咁呢个嘅长进，呢、这个与主嘅交通咧，就令到嗰个追跟随主嘅人进入一个更深嘅层次。
他就更多进入了神的旨意的里面，心意的里面，
就更多进入神嘅心意里边。
我要快快的结束了。当我们走过这一段路程，
当我们走过呢段路程，
我们刚才讲到主在那里稀奇说：“这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主喺其话喺呢个旷野上嚟嘅是谁呢？
一脱离己的这个生命，
一脱离己呢个嘅生命，
弟兄姊妹，那个改变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嗰个改变呢，系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人好像我们很熟悉，又不认识了。
呢个人我好似好熟悉，但又唔认识。
形状如烟柱一样上腾，
佢话咧形状好似如烟柱咁样上腾。
我们知道烟呢，它是往上腾的，不需要你吹它，它才上去。
我知道烟本身就系向上腾，你唔需要特登吹佢。
地的重力吸引在它身，好像没有影响。
地嗰个重力，嗰个地心吸力对佢影响个吸引好似冇啦。
这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他里面脱离了地的捆绑。
呢度讲到嗰个人咧脱离咗地嘅捆绑，
地在我们身上再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上升了。
地咧再冇吸引力嘅时候，自然就上升。
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己的一方面的表现呢，就使我们成为属地的人。
今日我讲到地嘅一方面嘅表现咧，吸引咧就系成为一个叫我哋成为一个属地嘅人。
今天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有时候就把我们整个人拉下去了。
今日生活中一啲啲嘅小事就将我整个人拉下去。
但是呢，我们若是经过了旷野，经过了主一切的供应，好，我们生命呢不一样。
但我哋经过旷野，经过主嘅供应嘅话，我哋生命就唔再一样。
这些事情再摸不到你，
啲事情再摸不到
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唔知弟兄姊妹有咩经验？
有时候我们人生中或在教会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时候我哋人生中或者教会里边发生一件事情，
我这个人呢惊慌的不得了，难过的不得了。
我呢个人就惊慌难过都不得了啦。
找到一位年长弟兄，看他呢很安息，
就揾到年长嘅弟兄睇见，哇咁安息嘅。
我问他说：“你是没感情吗？”
佢话：“你唔通你冇感情？
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唔通唔知道呢件事咩？”
其实他知道比我清楚多了。
其实佢知道比我更加清楚。
但是那件事情在他里面不捆绑他，
但系嗰件事咧唔捆绑，
不压住他，
唔压住佢。
他是一个上升的生命。
佢一个上升嘅生命，
你知道这个上升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
呢个上升嘅生命是一个超越嘅，
这个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呢个发生喺你嘅身上，亦都发生喺我身上。
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带我们走过旷野的结果。
呢个系主喺我哋嘅身上面带领我哋走过旷野嘅
结果。并且这个人身上呢气味改变，
并且喺我哋身上个气味改变。
他以末药和乳香和各样伤人的香粉呢熏出来的。
是以末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
在他身上有死的香气，
在他身上有死的香气，
有复活的香气，
有复活的香气。
所以在他为人事情上不再是是非对错理由了，
在他身上不就是是非对错理由了，
而是我向自己死了没有，
而是说我向自己死了，
基督是不是把我带到死地了，
基督是不是将我带到死地，
我现在是不是让基督活出来，
要么让基督活出，
这个原则在他身上不是一个公式，变成非常的自然。
这个的原则在他身上不是一个公式，是变成非常自然的。
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香气的改变，不是人要求出来，不是人刻意做出来的。
弟兄姊妹，我再讲这个的香气的改变，不是要求出来，不是制造出来的，
是他出代价得着的属灵的美德，
是他出代价所得的一个属灵美德。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而且呢底下我们看见它产生了属灵的功用，
我们底下就看见它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功用。
当一个人经过了旷野以后，
当一个人经过了旷野之后，
他的生命有了变化，
生命有了变化，
那么属灵的功用就自然的显明出来，
那属灵的功用自然就显露了
出来。所以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呢，所罗门的卧榻现在有了护卫了，
咁咧就讲到所罗门嘅塔有咗护卫啦。
这个哈、第七节看到所罗门的轿啊，
呢度第七节讲到所罗门嘅轿，
好像是一个轿子啊，
就好似一个轿啦。
它在原文是一个所罗门睡觉的那个卧的床榻，
喺原文咧就系所罗门所瞓嘅嗰个床榻，
就是所罗门休息的地方，
就系所罗门
得安息的地方，
就系所罗门休息王得安息嘅地方。
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和他的爱子在这里得接待得安息的地方，
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和他的爱子得到接待得到安息的地方。
我们知道的，越是叫神得安息的地方，就是越是仇敌要用诡计，要用各种的攻击来危害的地方。
越是叫神安息的地方，就越是仇敌要攻击危害的地方。
现在这一个追求主的女子，她能够护卫神的家。
咁而家呢个追求主嘅女子，佢就能够护卫神嘅家啦。
吓，他讲到呢，他说主称赞他说呢，看呐、啊，这个从旷野上来的是所罗门卧榻周围的60个勇士。
佢话看呢个上嚟嘅系所罗门卧榻四围嘅周围嘅60个勇士，
他们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都系以色列中嘅勇士，
手中拿着刀。
手中拿刀，
都善于征战，
善于征战，
而且腰间配刀，
腰间配刀，
在夜间是警醒的，
在夜间警醒的。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仇敌啊，在教会里面用各样的诡计兴风作浪。
弟兄姊妹，有时仇敌在神的家里面呢，用各样的诡计在兴风作浪。
若是你我没有脱离己啊，你越多知道这些事情，你越痛苦。
如果你我未脱离己，越知道多啲呢啲事情咧，越痛苦
嘅。而且呢，越多搅入这些事情呢，越破坏你属灵的生命。
越多呢啲事情咧，越破坏你属灵嘅生命。
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
但系当你长大，
主开我们的眼睛，
主开我哋眼睛，
看见年长弟兄姊妹他们背负何等沉重的担子，
睇见年长嘅弟兄姊妹背负何等大嘅担子，
我们会祷告，
我又祷告，
我们会用神的话语来分辨，
我哋会用神嘅话语嚟分辨，
我们不受欺骗，不随着情绪做事情，
唔受欺骗，唔凭个情绪做事。
弟兄姊妹，这是生命中间出来的功用。
等住呢个生命中间出嚟嘅功用。
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是在主爱的保护底下成长。
我哋何等希望我哋下一代喺主爱嘅保护底下成长。
到了一个过程呢，主能够把我们带进旷野里面。
但系咧，到咗一个嘅地步，主要带我哋去旷野。
好好的训练我们。
好好训练。
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成为勇士。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勇士。
我们手中有拔出来的刀。
我手中有拔出来的刀。
我们知道这讲到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
这个就是讲到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
因为我自己在旷野中，我经历了神的话语。
因为我自己在旷野中经历了神的话
语。这就是使徒约翰讲的，少年人啊，你们是刚强的，因为你们胜过了那恶者。
这个就是约翰讲，少年人，你是刚强，因为你胜过那恶者。
你们为什么胜过那恶者呢？
为什么你胜过那恶者呢？
因为你们认识了神的话语。
因为你认识了神的话语。
不仅仅是熟读神的话语。
不单止守住神的话。
而且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经历。
而且神的话语是成为我们的经历。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
也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
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有大的恩赐，有大的才干。
弟兄，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有大的恩赐，有大的才干。
你我若是肯好好的在生命里面追求主爱主，
你好好在生命里面追求主爱主，
你我的功用是大的。
你我的功用是大的。
我见过一个弟兄啊，
我见过弟兄，
他在一个聚会里面是负责弟兄，
在聚会里面一个负责弟兄，
他的知识啊，在他们聚会里面是最低的。
他的知识呢，在他聚会里面是最低的。
因为那个聚会呢，都是博士啊，都是硕士生。
咁喺嗰个聚会里边都系博士啊、硕士生。
他是一个开机器的工人，
佢只系一个开机器嘅工人。
他跟我讲，他说：博弟兄啊，我的英文很烂的，我的同事都听不懂的。
怕弟兄，我的英文好渣，我啲同事都听唔明。
但是这位弟兄认识他的主，
但呢位弟兄认识佢嘅主。
当教会碰见事情来说，他很少说话，但他说话照着主的心意。
但系咧，呢个弟兄好少说话，但系当教会遇到难处嘅时候，佢说话咧都系照住主嘅心意。
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家何等需要勇士！
弟兄姊妹，今日神嘅家何等需要勇士？
中文把它翻成勇士，
中文将佢翻做勇士。
原来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人。
原文的意思是有能力的人，
这个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
这个不是那个天然的能力，
这个能力来自属灵的能力，
这个是那个属灵的能力，
属灵的能力，这个刚强怎么来的呢？
属灵的能力，这个刚强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会运用信心，
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会运用信心，
所以你就有能力，
就有能力了。
善于征战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
善于征战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
所以大卫啊，他是个勇士，在他还没有打哥利亚以前呢，他打过狮子。
大卫是一个勇士，在他未打哥利亚之前，他打过狮子。
他胜过熊，
他胜过熊。
弟兄姊妹，他善于征战。
弟兄姊妹，他善于征战。
他懂得征战里面的技巧。
他懂得征战里面的技巧。
弟兄姊妹们，今天年轻一代啊，我们不要只追求一种舒服，别人为你预备好的环境。
弟兄姊妹，我们年轻一代不要只是追求舒服，或者是别人为你预备的环境。
我们要自己起来寻找我们的主。
我们自己要起来寻找我们的主。
像这些勇士，他们在夜间呢是警醒的。
好像这些勇士在夜间警醒、
啊、他们能够防备夜间来的危险和惊慌。
他能够防备夜间来的危险和惊慌。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黑暗。
我知道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了。
许许多多的教训学说都来破坏神的儿女们。
好，许许多多的教训学说都来到破坏神的儿女。
不仅破坏个人，更是破坏神的家。
不单止破坏个人，更加是破坏神的家。
我们需要有一班人呢，是腰间配刀，夜间警醒的人。
我们需要是一班人夜间是在配刀，夜间警醒的。
那么他的第二种的功用，
那么第二种的功用，
他成为所罗门迎亲的那个轿子，
是成为所罗门迎亲那个的轿。
我们知道为着所罗门晚上安息啊，那个是今天为着教会的。
那个为着所罗门安息那个的床榻呢，是为着今天教会的功用。
那么为着所罗门迎亲的那个轿子，婚宴所乘的那个轿子呢，弟兄姊妹，那是指着迎接主的回来。
咁讲到所罗门嗰个迎亲嘅桥咧，就系讲到迎接主嘅再来。
我们稍微多讲一点，在这些的追求经历里面，你不知不觉就被列在得胜者的行列里。
咁我稍微多讲啲，就系不知不觉你咁样追求嘅时候咧，就列为列做个得胜者嘅行列里边啦。
得胜者是很平凡的，很平凡的。
得胜者好平凡噶。
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个轿啊，是所罗门自己做的。
他讲到这个桥是所罗门自己做的，
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做的，
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做的。
我们知道香柏木在黎巴嫩的山上是非常漂亮非常尊贵华美的一种树。
那这种香柏木在黎巴嫩是非常美丽非常尊贵的一种树。
它要能够 成为所罗门娶亲用的轿子，
它能够
必须要被砍下来，
成为所罗门娶亲的桥是必须要被砍下来的。
它的高大，它的挺直，它的尊荣都要被除去，
他的高大挺直尊荣都要被除去。
这个砍下来以后还要把它曝光，
砍下来就要将它刨光，
还要把它锯断，
就要锯
断，按着尺寸把它切割好，
将按照个尺寸将它切割好，
然后雕削，然后才制作，
然后雕刻，然后制作。
弟兄姊妹，这都指着经过旷野主在你我性格里面所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经过旷野神在你我身上做的工作。
主把我们以往的自尊拿掉，
主将我们以往的自尊拿掉。
你知道谦卑的人有谦卑的自尊的。
等一下，我今天谦卑的人有谦卑的自尊。
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谦卑，你跟他讲说我看你今天不谦卑，他就很生气了。
有一个谦卑的人，你跟他说你今天不谦卑，他就很生气了。
那告诉我们说他还没有倒下来过，
那就告诉他他都没倒下来。
如果你告诉他说你不谦卑啊，他说对，你说的对。
如果你跟他说你不谦卑，他说是，你说得对、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需要主怜悯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主怜悯的人。
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主把这些做在你我的身上，
在旷野里面主就将这些做在你我的身上。
然后呢，有了这个轿的样子，还要用银子来包它的柱子，用金来铺它的底，然后还要做一个紫色的垫子。
然后有了这个轿之后，还用这个银来做那个轿柱，用这个金做那个轿底，然后坐垫是用紫色做的。
这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对救恩有丰富的经历。
这个讲到在日常生活，我们对这个救恩有丰富的认识。
在许多我胜不过的软弱中，主的救恩成了我的拯救。
在很多胜不过我的软弱里面，主的救恩成为我的帮助。
那么主的神的旨意和性情成为我的基础，
神的旨意和性情就成为我的基础。
并且呢，我们看见那个紫色的坐垫呢，是配合我们的主他的君尊的荣耀。
我们看见那个紫色的坐垫是配合我们的主君尊的荣耀。
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你知道当一个人经历主，我们把我们的主 归还，把我们的爱归还给主的时候，
等于我们经历主将我们的爱归还给主的时候，
这个爱使人能够甘心的献上自己，
这个爱是叫人能够甘心献上自己，
甘心的付代价只为着主的满足，
甘心付代价只为着主的满足，
这就是为着主的婚宴，
这个就是为着主的婚宴，
叫主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权柄智慧，
叫主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智慧权柄，
得着丰富能力和尊贵，
得着丰富能力尊贵。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回来那个羔羊婚宴的日子，
当主耶稣回来羔羊婚宴的日子，
那是主心中最快乐的日子，
那个是主心中最快乐的日子，
我相信也是那些追求主的人心中最快乐的时刻，
我相信都是主追求主的人心中最快乐的日子。
愿主祝福他的话，
愿主祝福他的话，
盼望我们追求主啊，我们能够得着这些的经历，
盼望追求主能够得着这些经历，
我们能够说我认识救我的主，
我们能够说我认识救我们的主，
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
我一同有点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将感谢赞美归给你，
我们承认我们原来都是属土的，是属地的人，
我承认我们原本都是属土属地的人，
我们活在猪般的辖制和捆绑的底下，
我们在猪般的捆绑和辖制的底下，
并且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为着己和己的满足，
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为着己和己的满足
主，但是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仍然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你仍然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你用很久的忍耐和等待你来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
你用很久的忍耐和等待在我们身上做个荣耀的工作，
主，但愿我们每一个追求你的人，
但我们每一个追求你的人，
主啊，我们都愿意响应你的呼召，
主啊，我们都愿意响应你的呼召，
我们不仅起来与你同去，
我们不单止起来与你同去，
我们也愿意寻找你的面，
我们仍要起来要寻找你的面，
我们接受你在环境中借着圣灵所安排一切的教育，
我们要接受你圣灵在环境中一切的安排教育，
主啊，好叫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所要做的，
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要做的，
我们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都献给你，
我要将满心感谢赞美归给你，
愿你祝福你的话语，
愿你祝福你的话，
祝福每一位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
祝福每一位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
主啊，得着他们成为一班快跑跟随你的人，
得着他们叫他们成为一班快跑跟随你的人，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